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杰斯聊小姐，今天录音室是2024年4月15号晚上的，现在应该是8点吧？啊，对，这个是曼谷时间8点，所以台湾时间的9点。那我现在在这个曼谷的，我不知道这边是哪里，应该苏坤逸的小巷子里面。我现在住一间，我现在在 Holiday Inn Express， 这间是因为我下午从这个凯悦 check out 之后，然后发现说，我好像必须要找个地方录音。我是 check out 的时候才想说 ，shit， 我好像我订的这个半夜的班机，好像我晚上会没有办法录音，所以我才很慌张的想说，那我就要在附近订一间饭店，然后就在这个曼谷凯悦附近订一间饭店，那就找一间最便宜的，然后想说啊，那 IHG 这个才1000出，我可以接受，这样顺便刷一个房晚，这样我觉得没有问题。但这一间他现在楼下就正在打水仗，就是在泼水节，还在泼水节，非常非常的可怕。虽然我来泼水节，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参加泼水的。我不知道大家对，很奇怪，我在这个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里面，好像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是要来干嘛的，或者是我是要来泼水的，这样。然后也有些人会觉得说，你应该就会待在饭店吧，其实好像也对，就大家都有各种不同奇奇怪的刻板印象，但是你知道我有时候就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这样。那这一趟的旅行在曼谷，这一趟我会有游记，会有游记，那会跟大家再聊一下，就是闲聊吧，你知道这解释聊吗？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个欲望要把它做成一个很专业的节目。那如果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很专业，那我觉得这没有那么难，然后大家多听应该就有。总之，在楼下这些泼水的人，他们就分成好几群。那我饭店如果自己走下去的话，对面有一间 Seven， 然后 Seven 后面有一间大麻店。那如果我要去 Seven 的话，我至少会遇到三坨的这种泼水的民众，有大人跟小孩。那小孩是最可怕的，因为你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或者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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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们不一定会理你，因为他们都是拿那种小水桶，他们不是拿那种。我其实我坦白说，我不知道哪个比较讨厌，就是到底是直接拿这个水枪直接爆射你，还是而且他们都是加压的，我不是说什么那种，而且小孩子玩的那种，不是，都是那种真的有加压过，就啪啪啪的打气的那种，超级可怕。那我自己在路上，我被射过好几次，就是他们射都不是说，第一个你不要射脸。听起来很怪，但是真的是不要射脸，因为不太好哦。那再来是他们射都是喜欢从后面射，他们喜欢就从后面射什么我的背啊，我的这个腋下啊，这个地方很奇怪，可能是他们也没有瞄准。但我是觉得被吓到的感觉啊，我一直都是被吓到，我反而不是觉得说啊，天，你不要喷我，因为我就来泼水节，我走到路上本来就是应该被泼水，但是我会一直被吓到。比如说其实我全程是干的，但是他这样喷我，就想说靠腰。你知道，我就会停下来这样子，反正很好笑。反正这些泼水之后，我们再一起分享。但总之，我想讲的就是外面很吵，然后外面他们就是一群好几群人，然后在开着抖音，就是开着抖音歌。他们抖音歌是我现在在4楼，我是听得到他们声音的。然后边的尖叫边跳舞，然后看到人就在那边哦这样子。然后也有一些人是直接站在这个车子上面，他们就开一个类似台湾就是皮卡吗？皮卡或者是小货车哦，然后他们就坐在后面，他们就弄了一桶水在后面那这个后面的那个装货柜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在上面，然后车就开着，然后他们就四处射人，超级可怕，就是这个行动的这个水枪坦克这样子，就不知道。我决定明年我来，我一定是直接买一台消防车开始干爆他们，真的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当然不可能，我开玩笑的。好，那大家就这样。那今天是我们这个杰斯聊的聊新闻第62集，这是因为跟大家不对，我已经说好，我不要讲这个事情。反正我们就是用闲聊的方式跟大家聊一些航空啊、饭店里程相关的东西。那我在致力让这些东西变成非常非常的平民或者是简单，然后好入口。我不希望就是聊得太难。那所以如果你大家如果有听不懂的，可以再问。那我可能再用另外一个集数去帮忙讲解。当然我知道新闻这个集数其实普遍的难度会比较高。举个例子来说，阿拉斯加航空，我在昨天上了一集， 那 EP 我看一下 EP 395吧，那一集是在讲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那396对不起，那是阿拉斯加航空里程出街换票攻略，这集非常非常简单，但我觉得应该可以帮助一些人连查都不会查的人可以透过声音的指导然后去知道怎么查。那我当然知道说这个绝对不是最好的方式， Podcast 本来就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就尽力，那就随便，反正免费节目大家不要那么认真。好，那好，那就是破水节就先聊到这边，我之后再特别哎呦怎么那么吵，外面还会有那个奇怪的车子啊，然后会叭叭叭这样子，然后如果今天被喷不爽的时候他们也会叭，很好笑，因为他们是连过去的车他们都会去喷，他们就很可怕，但不知道，我都觉得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啊，真的是不要乱喷，真的是很，我坦白说我没有特别喜欢，但明年会不会再来不知道。好，那就好，来开始聊，开场先聊，我先聊，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新闻非常非常少，那最近在社群上面有一些我觉得值得讨论的东西，那我觉得是该拿出来讨论了，那就是这个平安银行，我知道在这个以前是在 PY 的群里面，那个 Vincent 大讲的这个东西，那很多人都去开户，那么去对岸的就是中国的平安银行去开这个户头，那为了就是玩一钱包里面的这个万里通这个点数，那万里通这个点数可以在他们的这个一钱包这个 APP 里面，那可以转很多的航空公司，那包含了国内航空公司跟全球的商旅，那全球商旅里面就包含了长荣航空，我这边没有任何的意思，是他们真的这样归类的。你问我说为什么长荣航空不是被他们归在这个国内航空，你要去问平安银行，不要去问我啊。这个我只是照说，当然我觉得很好笑。然后那当然全球商旅里面像最近有这个万豪 75% 的这个加成等等等，但总之在这个平安万里通，我是说这个一钱包的这里面有很多可玩之处，有很多可玩之处，那也开始有人开始去认真去找这个东西，那也因为也传到更大的群组里面，所以就造成更多人的一些更多的问题。那我这边我不会教大家去怎么做，其实我已经有至少两集在讲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多是狗屁闲聊，但我不会去教这种东西，因为教这种东西坦白说网上资料大家要努力的去找，然后去分辨，然后还要去稍微注意一下自己跟人家的个过程是不是一样，然后还有不需要太怕，就包含说开户这件事情，你觉得开户会怎么样？开户是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说有关系是最好的状态，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经验，平安银行跟你去美国开户，我觉得异曲同工之妙，有时候是运气问题。那他们的 KYC， 坦白说，台湾的 KYC 才最可怕的哦，这个台湾的这个金融才是最严格的地方。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现在已经在一个最严格的地方，然后你去其他比较不严格的地方，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根本就没有哦，有够吵的，我的妈呀！反正今天这次录音就是长这样子。以前我都跟大家讲说，今天不好意思，今天这个声音很不好，或者是隔音不好，没有，这才是真的，这才是真的很差。你会听到对他们在吹那个。好，我讲哪？好，开户。所以我觉得平安银行的开户，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朋友介绍或什么的，根本就不需要，你就走进去跟他讲你要开户。那我建议大家的理由就是先找好，例如说你要投资，你要理财，但是尽量就是不要讲说你是要使用一钱包。好，那大概就这样。那你去开平安万里通之前，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实名认证的门号。那实名认证的话，你就直接去中国移动去办就好了。那总之，这个网络上坦白说资料很多，但你知道大家都很懒。那大家要伸手牌的结果就是造成更多的伸手牌，然后每天就要回答这种伸手牌。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我都不会去做那种无敌出街的事情，就是说手把手教你做什么事情，因为很累，因为就会有一直有人。他的能力不足，或是他找资料能力不足，他就需要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那我不是在抱怨，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个耐心，所以这个就交给其他人。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去做这种代办，例如说这个代办这个中国的银行啊什么东西的。好啦，反正怎么样都会有商机，就大家自己去处理。但我个人的认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自己去飞一趟开户，其实难度非常的低。非常的低，我目前没有听过有人在上海被拒绝的。那当然其他像厦门有听说有，但你就去试试看啊。我就想说奇怪，你去试试看，然后如果这个失败了，你再换一下分行就好了，会怎么样？所以就我想说这会怎么样？这会导致你的台湾的国籍被 cancel 吗？还是你的护照被剪掉？还是你不能入境中国？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会怎么样吗？不知道。好，不管，那我再提讲太多了。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平安银行的一钱包的一些小提醒啊。第一个是 这个里面的万里通啊，它还是有机会贬值的，所以大家还不要存太多啊，大家还是有一点点就可以的。那再来是说，网络上有传一些这个，其实是 Vincent 写的，好 ，Vincent 大家写的这个，就是说2023年的平均取得成本，哎，大家算一下。大家算一下，因为你真的会换，你真的去换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活动，基本上你要有活动才能有那些平均的成本，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万豪加成100%的时候的活动。这边的100%加成100%是指说你平安万里通的这个兑换万豪的万豪的这个饭店点数，那有加成100%。那这件事情是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外面就买万豪加成100%，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这是用点数去换。那这个情况才会那个表上的所有东西，那现在只有加成 75%， 虽然 75% 你就换很多像阿斯加应该都算是划算，但你真的要算一下，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目前2023年的 best case，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在玩要记得等活动。然后再来是说有些人发现说如果你去淘宝或者是虾皮买一张门号，就具体的厂商我就不说了，那还是可以去透过e-钱包去买一些点数，而且可以成功的转到不管是万豪啊还是其他的航空公司，那这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上限会比有实名制来的低。那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自己有在台湾办的环球卡，那个其实是中华电信本人他们跟环球卡的合作。那我因为这件事情啊，大家我前几周其实有讲这个上海又跑一趟上海那一集，大家可以去听。但总之我就是被那个门号就直接被关掉啊，他就说你还是必须要有个实名认证。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东西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对岸政府的个性是什么，那会不会直接账号关掉我不知道，更何况你是从虾皮或淘宝买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建议大家自己去斟酌。那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账号就是这样被关掉了，那你就要跟我一样再跑一趟去搞一个新的去申请一个真的是中国移动的或者中国联通的门号，那这个其实就会很花时间。好，那大家就这样，这个平安银行我就讲到这边。那详细就反正网络上有很多大神现在都在教学当中，那但是大家还是要小心，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就是稍微看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只是转贴。那对，那真的是 source 的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Vincent 大。好，那再来是阿拉斯加，又要再讲阿拉斯加。那这个查理王，又私讯我说，怪怪，那个他以为说一直以来这个不是查理王，一直以来阿拉斯加都可以中停啊，单程都可以中停。那现在我最近是说这个中停现在最多只能14天。那我去看了一下 TNC， 现在确实是有加14天这个东西上去。那所以如果你以前开过那种例如说美国回台湾，然后你再从台湾然后再转一次机，或者是说再中停一次，这一种票应该是没有办法出了，应该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我就觉得系统在转换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些问题，但是在网络上我非常非常确定就是14天以内。那在客服操作可不可以超过这14天的限制，如果最近有人开票再告诉我这个结果，我就觉得说不定有机会。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你知道很奇怪的 bug 或很奇怪的这种小细节这样子。那阿拉斯加我已经讲了好几集，至少我讲光是最近一个月我应该就讲3集，所以我就不多琢磨了。好，那我们还是没有进新闻，但是我要做一个类似刊物的东西，是因为我今天最近跟这个绿地球的成员啊，就是员工去就是聊了一下天，结果我发现我自己一直记错一件事情，但是我不太确定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口误这件事情，所以我要直接认真的讲，就是说长荣的7879跟7870是目前是没有豪金舱的配置，那预计在今年的应该是年中吧，还是4、5、6月，其实现在是4月了，那要抓回去改舱啊，抓回去改舱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把7879这个班机这个型号，那他们会主飞欧洲跟北美的某些地区，像现在的西雅图，像慕尼黑、维也纳好像7870啊，随便啦，反正就是他们会抓去改舱。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对于乘客来讲，就是说这个豪金舱啊，以前没有豪金舱的状况，我们可以买经济舱加升等券，直接从经济舱你直接升一等到商务舱。那如果你现在有豪金舱卡在中间的话，变成说你没办法直接升一等，你要直接买豪金舱，然后才能升到商务舱，大家的目标都是商务舱嘛，所以 这件事情真的，哎，获利王真的是不是盖的、啊，真的很猛啊，真的会炸。但是，哎，这件事情抓回去改仓，就会造成这个影响。那因为我记忆里面，那我常常讲完了之后，我就会忘记。那我很确定我讲过这个改仓的事情，但我就再跟大家再讲一次，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应该是今年就会很快就改。所以，如果你今天现在要 apply 一些什么经济舱啊，然后要升等商务舱的话，要不要？如果你刚好的班机是这种的，只有两舱的，那你可能可以早一点或赶快去做这件事情。好，那网络上还有很多人在卖这个升等券的。好，那我们终于要进新闻了，有没有觉得今天头重脚轻的？哦，没有，其实我觉得前几个，我觉得开场的闲聊这些东西都还蛮重要的，有些就是时事啦，或者是有些就是大家社群在讨论的东西，那我只是做一点总结跟一点小提醒，我比较不会去推大家要去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当然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可行的，那我大部分集数都有讲过，在新闻节目我比较就是点一两下这样就好。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听什么细节，再可能在私讯我，或者是在跟我敲完跟我说你想听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对，因为就你知道节目已经上周已经日更了，超级可怕。好，那来讲这个今天本周我觉得最好笑的一个新闻是新宇的地勤，新宇航空地勤他自己刷工作证然后就出国了。好，当然这个是我比较记者式的下标了。那日前有民众在网络上发文提到，有一个航空公司的员工，而且就是新宇航空，4月8号在第一航下柜台完成报到及托运行李之后，他还托运行李，利用自己的机场工作证进入管制区，搭乘电车前往第二航下，找到搭机回国的朋友之后，再到第一航下出境层搭飞机离台旅游，并无按照正常的流程通关，也没有通过移民署的证照查验，因此没有相关出境资料。我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是天才，就是这个人是人才耶，他完全突破了我对于一个就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你就觉得说哇，他的逻辑很酷耶，这个人应该是个人才。但是他被爆料有听说了哈，接下来就是不是新闻内容，有听说他的背景后，或者是他是皇亲国戚，但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 source， 我也有 source 不跟你讲。那总之就是这个听说这个人是新进的员工，然后他这一张票也好像也不是 ID 票，也是毕竟他们家也没什么好买的，然后他们是自己买这个现金票出去这样子。那我自己就觉得他的这个细节很有趣，而且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爆料然后知道这么清楚，他去先从一行挂行李之后搭到二行之后然后再跑到一行，我其实觉得这个相当有趣。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这个行为很像一个人，就是我，我在这个前几周的时候，哎，好像就是4月8号，哎，我就是从一行，那我要去 Sapporo 吧，是4月6号，我是要去 Sapporo， 那个是在一行挂行李，挂完之后我想说，哦，因为贵宾室在二行，所以我就搭电车到二行。我想说，怎么看听起来很像我？我说，哎，该不会是我吧？不是，然后我就去二行，然后我就从二行，我比较奇怪的是，我是从二行过证照查验，然后再去二行的这个贵宾室。那我先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新宇的二行贵宾室的话，请你至少要空个半个小时，就是它真的是一个亡命天涯的一个距离，它真的很远很远很远，远到如果我不是为了开箱，我不会去，就我真的是不会想去，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在一行的 gate 去那个的话，去登记的话，你真的要留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样子。好，然后就这样，反正这个新闻真的，我真的觉得它很妙，他就这样子出去了。好，然后当然这个员工后来就，他说是就辞职了，我也不太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对，那就这样。其实这个新闻就跟大家看到一样，但当然这个新闻后面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则新闻其实我第一个收到的时候是，我叫到他新加坡司令好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最近很常飞新加坡。那反正新加坡司令就传给我这个东西，他就传给我一个连结。你知道，其实大部分人传给我讯息的时候，我都会想说这个是要投稿吗？我想说好，那我来看一下。那这个我真的觉得太妙了，我就想说哇，这真的有够好笑。但是我想说啊，这么大的一个新闻，有个低能儿，然后从就是一行还 check in 行李，然后跑到二行去，然后再从跑到一行到底在干嘛？这样我觉得超级妙的，我觉得很酷。然后后来他就这个新加坡司令就贴了一个 YouTube 连结，那连结是东森新闻的连结。那东森新闻这个连结呢，大概 上了大概好像五分钟还是几分钟吧，这个连结就不见了，这个 YouTube 连结就不见了啊！你就笑说是这个镍工发威还是什么，就是很好笑，就想说哦，这个被挡下来嘛这样子。对，但是这个影片哦，这个影片后来大概在过了几十分钟之后又出现一次，又出现一次。那我还看到有个剪辑，好像是东森吧，就把最近这个新宇所有发生的事情全部是剪成一个，就连那个东京这个800睡袋事件都把它剪在一起。然后真的不知道这是到底是怎么一个状态，是公关出手了呢，还是还是沟通失败，还是说、啊、真的是惹到东森还是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这个真的很奇怪，因为他后来上的影片其实的内容跟后就是第一次上的影片被砍掉那个影片跟后来上的影片其实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个状况，但就很好笑。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片好笑居多。那这个天兵就辞职啊，就真的其他家我都没有听到这个东西，真的我是觉得很厉害，真的很厉害。我看到这个我就想说，真是 genius， 真是 genius， 我真的好想考新宇的地勤，真的。如果可以这样子，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通关的话，啊，开玩笑的，反正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什么 APEC 啊，什么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好，那再来是这个 Daily Gateways，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卡了好几周都没有讲，那来不就是一定这一周一定要讲了。那这一周来讲一下这个 Daily Gateways， 那在本周开跑，其实你现在听到这一集，它从4月16号凌晨1点，那就是第一波的希尔顿。那我在这个网志这边，没错，我们还有网志，我们的网志这边有引用 Randy 蔡的一个贴文，那 Randy 蔡是把这个文章发在 A 加的社团。那我直接稍微念一下这个有卖的一些东西好了。外面真的有够吵。像第一周啊，其实它总共是卖3周啊。先讲一下 Daily Gateways 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美国他们某些算是协会吧。那他们为了想要振兴这个美国一些经济，说旅游的东西，所以就拉了一个特卖会的感觉。所以就每一年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 Daily Gateways。那每周啊或每一天都有一些例如说酒店的积分，或者是住宿券，或者是一些 package， 反正就是跟旅游相关的东西这样子。那对于我们常旅客或者是我们这些玩点数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就不外乎是像是希尔顿或 IHG 哈亚点数、Choice 点数跟万豪的 gift card 就礼物卡这样子。那这几个东西基本上都分布在1、2、3周，我觉得他们蛮聪明的。那第一周的话，我这边以下就是引用这个 Randy 蔡这一篇文章。第一周就是4月15号，那4月15号有这个希尔顿啊，4月15号有希尔顿。那这边的时间都是下午的1点嘛，但是是东岸时间啊，东岸时间。那东岸时间对于台湾来讲，就是这个转过来就是加一的凌晨1点嘛，所以4月15号希尔顿的意思就是说，那你在4月16号的凌晨1点台湾时间，你可以买到这个希尔顿的点数。那希尔顿的单价是0.16，好，那 IHG。是在4月16号，也就是台湾4月17号。反正我知道你听一定会昏头，所以你直接去看网志。那 IHG 的点数大概0.153到0.16元。那这个其实数量都没有到非常非常多。那第二周的话有这个万豪酒店的 GC 啊，那是 gift card。gift card 的话，本身其实这个八折是真的蛮香的啦。就你想今天住宿的万豪酒店，你都可以有这个八折的优惠，不然就 W Aloft 什么都可以用。我觉得。其实 gift card 是如果你真的买到算是祖上积德吧，我觉得那是八折，是这个是落在第二周，也就是4月23号，那这个面额就是250、100跟500的面额。那再来的话是这个 choice 在落在第三周， choice 的点数是我来看一下4月29号，那4月29号那它的单价是来到 0.166， 算是相当不错。还有点数，它的单价是0.384到0.442，反正就很低。讲坦白说就是很低。那它还有是在4月30号，再来是温德姆，就是温大妈集团。因为最近我开始有越来越多人跟我推荐温大妈集团的酒店式公寓，所以我可能也会如果买得到的话，很想买0.373元啊，它是每一点。那反正有人一定想说啊，我完全听不懂，我刚刚在讲这些数字，我完全听不懂。基本上这些就是我刚刚念的东西，它都是你可以在一年的特卖买到的最便宜的价格之一，包含 IHG 包含 Hilton， 它 IHG 跟 Hilton 其实他们的价格会跟他们的 最佳的特卖差不多。什么意思？我们常在讲这个 IHG 的点数特卖跟 Hilton 点数特卖成 100% 加一成 100%， 那价格其实跟 Delegated Waste 是差不多的。那你说那我为什么来抢这个东西，这个有什么好？哎，有两个好，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买所有的点数大部分都有年度上限，那你这个东西你用 Delegated Waste 买的话，它会不是算在那个年度上限，因为它是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它另外一个它并不是你真的跟官方买点这样，所以这是好处。如果你现在是大户的话，那当然有些点数的这个你可以入手的价格会比平常的低，像是 Hyatt 或者是 Choice。那这个万豪的 gift card 的话，万豪 gift card 已经很久没有再卖这个八折了，那这个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难，真的相当相当难抢。那所以说坦白说，这个就是年度的一个大拜拜，大家都会去尝试去抢这个东西。那坦白说非常非常难抢，甚至有些东西都只有六组。知道六组到底抢什么，就是那个如果你平常连那个什么 JCB 优卡 10% 那个你都抢不到的话，我觉得这个你真的是洗洗睡早点睡比较好。所以但真的还是有神人会抢到啦，那就大家就加油，真是大家就加油。那我自己就是如果不小心睡着就算了，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价格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最近美金会非常的贵，所以以前在可能几年前好了，那他们整体来讲不会到那么的不会到不会说哦，就好像就是跟平常特卖持平，但是因为今年现在是美金32，所以这个大家都还是要自己去考量。好，那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觉得如果你真的抢到，那一定是赚到，就是抢到绝对不会亏，但是你不抢也没有到非常亏，大家听懂我意思吗？反正大家就是这样子。那他就是跟大家提到这边，那最后再提醒一下这个时间，就是它上面写的 1PM ET， 那这个是东岸，那就是台湾时间的凌晨1点，但是是加一天。那详细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到网址上面去看，这个 Randy 其实就是我是直接截图 Randy 的这个分享，那他也帮忙算完了，我就想说啊，那我就不用算，太棒了。那对，我们网址是 jzttl.co.tw， 那我们这个每一周都还是会把一些简单的概要把它放在网址上面，其实是方便一些人，他你知道每个人有些人是听觉的，有些人是视觉的。那我想当然如果你会听 Podcast 八成都是听觉的人，但其实真的有一些简单的文字会比较帮助。那网字其实你搭配着这个听会蛮有效果的，或者是对会有例如说那个文章啊，或者什么数字，那数字我每天在那边念大家都睡着了，这边以为我是数学台。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从 Loyalty Lobby 上面看到的是海亚集团现在疑似又开放了一个 Fast Track。那其实我在台湾的社群比较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哦。那这个 Fast Track 的话，大概就是你拿其他家，例如说希尔顿、万豪、雅高、IGG 的这个高卡，然后你可以来 match 海亚的 Globalist， 那你只要20万就可以了。那台湾说这也不是新鲜事，因为在最近这个凯悦集团在最近几年真的水到不行啊，真的叫大家都说水球客。我原本要在标题打水球客，但是算了，想说这样子大家怕有大家听不懂，意思是说环球客很水啦。大家都想说，哇，这个环球客到处60万，哇，小金你怎么住的啊？没有啊，就是一堆奇奇怪怪的活动啊，对不对？去年就有一个 Built， 对不对 ？Built 那个东西，你正常来说，你应该到明年都还是环球客，环球客满天飞啊，大家都是环球客哦。但这个我自己是个人觉得，凯悦集团曾经有人问我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要我录一集啊，就是投稿这样。他说，小金最喜欢的这个饭店集团是什么？我毫不犹豫直接选凯悦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还是相对厚道。那而且虽然点少，但是只要你在你喜欢的你在你去的地方有凯悦的话，我觉得应该都还相当的不错，它的保有一定的品质。那像在我现在在曼谷嘛，今天是不是闲聊太多了，糟糕。像我现在在曼谷的万豪的价格是一个我完全住不下去的价格，我就想说哇，真的头好痛，我真的头很痛，他们价格是另外 next level， 就有点可怕。那当然在凯悦凯悦在这边的 property 可能会比较少，但都有一定的水准。那我觉得我一直都很喜欢这个集团。那如果大家有想听就是集团的分享再来跟我讲，因为你知道我们节目真的有点多有的没有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就大家真的想听我们再来努力的录。那这个东西的话它有一些细节，就是说目前好像是开放给大中华区，这边所谓的 Greater China 指的是台港澳中，就是台湾、香港、澳门跟中国。那它的这个挑战呢，或者 Fast Track， 那就是20万可以达到环球客。 那其实他有一些细节，说什么可以什么几晚到那个什么探索者，然后一定会问我说，小杰呢，我可以就冲个探索者看看吗？不要哦，如果你真的如果要冲，你就直接冲到环球客，那个才是，那个才叫做汇集啊，那个才叫做汇集。好，那这个汇集如果你成功冲的话，那是可以到2026年的2月，也就是后年的2月。你现在这样子效期大概是12个月加1、2、3、4、5、6、7、8，诶，8个月吗？哦，完蛋了，我数学不好啊，反正就是还蛮久的啦，现在已经2024年了，所以我将近是20几个月，哦，22个月，我觉得是非常划算。你想看，你只要住10晚的，你10晚你用一些邪门歪道的话，其实不用花多少钱呢。20晚跟着20晚你用一些邪门歪道大概是2万块台币，那2万台币的话就对，就看你啦，就是反正饭店就是这样子，饭店的汇集就是你今天你要先投入一些钱，或者是你需要有这么高的需求，那你去住那才有这个价值。那如果你今天是没有那么高的需求，你为了这些权益要去住的话，你自己要稍微去精算一下这些背后的数字。那当然这些数字其实也是饭店集团本身就已经算过的，那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大家就老样子花开看着持续者。那当然这个20万的环球客你是没有办法获得那些 milestone， 例如说他们20万有什么活动，20万获得什么，30万获得什么，那到60万会获得什么东西啊，你就真的只住20万，所以你只会有环球客，那你不会有其他的30万到60万那些 milestone。 那他们说那些 milestone 真的蛮香的，所以大部分人在凯悦有任何的例如说 Q1 的积分的活动的时候都会去刷，甚至刷满。好，那大概就这样，这个我们之后可以再介绍这件事情。好，那凯悦的话，如果你要 match 的话，可以寄信到这个 china.customerservice@hyatt.com。那对，它是 China 的 customer service， 所以对，这个就是开放给大中华区的这个民众们啊。那就看大家要不要。那我有留一个这个 Lobby Lobby 的连接，大家可以直接点过去。那这个他们的 source 是来自于这个Chinese Travel Forum， 所以就是一个在中国的旅游论坛指出的，可能是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那我觉得会有更详细的一个解释。那我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有没有要冲，我就觉得就冲啊，这样就没什么好说的。而且像我们上周讲什么日航蓝宝，而日航蓝宝你现在冲只能到明年的三月而已，这个凯悦是你冲完是可以到后年的二月，所以就没什么好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研究更多这个东西。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觉得很紧张，说哦，这次没有跟到会不会下次就没有了。哦，不会，这种东西你知道，人只会不是，我觉得下海一次就会下海第二次啊，跟伴侣中一样，所以这种东西就我觉得它就是一直会有。那从 Belt 从 AA 啊，那到现在，你现在其他的饭店可以 match 过去。坦白说，大家就是对，就是肯定是往越来越大、普罗大众、越来越廉价的方向去走。好，那这个所谓的汇集，实际上一定是会被稀释。那目前环球客都还保有一个很不错的，我个人都觉得还很不错的品质。那跟其他家的话，其他家我真的比较不期待了。就是当一个可以去谈延退，可以去拿早餐，就是固定的早餐卡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环球客是相对是比较好的一个会员等级。好，那当然它需求也会比较高，那它的这个 property 会比较少。那我最近在好像 Wall Street Journal 吧，好像看到一个这个他们在聊聊这个饭店集团的影片，我觉得也蛮有趣的。那大家无聊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一下，反正他们就在讲这个 hotel chains 的一些点数经济学。那很多人就会去这个去赚点数啊，去刷点数啊，然后去比较贵的，或是比较，例如说像纽约曼哈顿啊等等一些比较贵的地方，用点数去兑换。那其实这件事情在他们的这个也是在他们的怎么讲蓝图里面啊，他们其实是有算到大家会这样用，或者说他们有观察到大家会这样子使用，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坦白说，这种计划的这种甜蜜点好像其实也都是被设计的，或是说大家也都知道，所以也没有什么好，就是怎么讲也没什么好尝试的。我说就好像讲说好像也可以讲，好像也没什么关系的感觉。好，那这个多嘴太多啊。那我们下一则来讲一些这个航空界的东西齁。阿里哈德航空呢收购了原本越族航空六架的 A321neo。那我这边有留一个连结。那总之呢六架的 A321neo 非常非常诡异。那六架 A321neo 的 configuration 是长不一样，格局是长不一样的。有三架 有三架是有16个商务舱、182个经济舱，有一架是有8个商务舱、200个经济舱，超怪。然后有两台是8个商务舱、215个经济舱，所以他们有三种，就是月族航空为什么会有三种不一样的 A320， 我就觉得很够怪了。那阿尼哈德还就把这六家全部买过来，买过来完了之后呢，那要怎么做呢？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定论。但值得讨论就是说，阿尼哈德是中东航空公司嘛？那大家都知道，中东航空公司以奢华著称，以高级著称，以就是 要有一个很好的服务等等著称。但是阿尼哈德的 A320neo 的机型里面非常的诡异。第一个是它真的很像联航，它很像是欧陆的联航或者是美国的联航。怎么说呢？他们在经济舱是没有 IFE 的，是没有你面前的那个荧幕的，就超怪。就是你如果你要去，可能搭，你要真的搭美国国内线，才会看到这种状况。就是坐下去发现，前面怎么是一个这个 file 夹的感觉？好像就只能把那个一些卡放在里面，跟免税的那个卡放在里面，就其他就没了，就很怪。那阿里哈德就是最近有这些产品，我觉得很神秘啊，真的很神秘，但也不知道他们打算怎么样，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所以这边就提供一个阿提哈德买掉月族航空的 A320neo 这个新闻。但其实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月族航空破产的时候，我们讲说哇，我们要不要加油啊，赶快买进来，赶快抢进来，结果被阿提哈德就是这个先什么声音就被阿提哈德这个先声夺人，也没有，也可能也抢不赢吧，我不知道。好，那再下一个新闻是新加坡航空哦。新加坡航空5月1号开始移除了新盟的环球票表格。那这个东西，如果你对于这个内容很想要知道，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有在累积新盟有在累积新加坡航空的里程的人，那我建议你直接到 Many Miles 的这个网志里面去看啊。反正我自己的网志都有这些连结啦，就很多延伸阅读的概念。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看这些东西，我觉得不会吃亏，真的是不会吃亏。那我稍微看了一下，那总之这个环球票在5月1号开始是不会让你开的，现在已经4月15号了，所以这个真的很突然，那就结束了这个新加坡航空可以开新盟环球票的一个这个表格。那原本的这个环球票，它商务舱手续里程大概是28万，头等舱手续里程在40万5千。那为什么没有念经济舱？因为经济舱也要20万，也是蛮高的，所以大部分应该甜蜜点应该会是在商务舱。但是虽然说这个环球客商务舱，好像环球票的商务舱28万好像很不错，但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规定。第一个，你是不能回，你是不能那个 backtrack，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就是你不能回头，你不能回头。那我觉得听得懂就知道 backtracking， 对，就是 backtrack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就跳过，因为这个会讲很久。那再来是说飞行的航段限制是16段，中途跟停留这个就是最多的7次，每个国家仅限2次的中途停留，这个超神秘的。最大距离是35000英里，你在兑换的时候只能使用星空联盟跟这个新航的这个 saver 奖励的机位，所以 advantage 是不行的，这个其实就超难换，这个大家都知道，你真的要去换到 saver 是你要运气很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很神秘的一个限制是这个行程一旦开始的时候你就不能再改了，就是你第一腿飞了之后你接下来就不能改。所以这件事情我放在很后面的原因就是，第一个，我想我的 TA 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的新航里程吗，或者是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好像操作真的是有点困难，那就很怪。那它有一个规定啊，是说它必须要在同一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开始以及结束，所以就听起来就很头疼，但是没关系，还是提供这一则新闻给大家，因为我想这个应该是比较少人会去关注一个东西。好，那下一则我们来讲一些这个大家会关注的东西，就是全日空。那全日空即将要再提供免费的机上网路，2024年夏季开始，那即将提供国际线的航班的商务舱的机上网路是免费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子，他们也没有马上提供，他会慢慢的去做汰换，因为他们即将要换供应商。那供应商应该原本的这个所分布的机型会是旧的767跟旧的777，那767之后呢就直接不换了，就不换了。我们直接这个网络供应叫5月底，直接到5月底，那之后疑似就不会有这个机上网络了，非常非常神秘啊。767就直接放生，那旧的777呢换了供应商之后会导入，那新的777呢，因为已经是新的供应商，所以应该会直接就是同步的让大家在国际线的航班的商务舱旅客有免费的机上网络。 好，那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搭起商务舱，所以说他在2025年的3月把豪金跟经济舱旅客也提供免费的机上网络，但是这个机上网络呢是文字型的，就是跟新宇一样，就是你经济舱的旅客都可以有这种文字的上网。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虽然我自己觉得那不够用。那我现在再讲一下现在的状况好了。以全日空目前的状况是，国内线有免费的 WiFi， 跟国际线的头等舱才有免费的 WiFi。好，所以坦白说，现在大家全世界都在往这个路去走，就是商务舱是免费 WiFi， 那会员免费 WiFi， 然后高阶一点会员免费 WiFi， 那经济舱的旅客可能是文字 WiFi。好，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有太多吐槽的地方了，我就一个开始吐好了。啊，第一个是长荣航空，第一个长荣航空来，你这个只有30分钟免费 WiFi， 当然30分钟我觉得还不错，但是这个为什么商务舱还要，为什么商务舱为什么没有免费 WiFi， 我实在不太懂。我有点听不懂这个，你是长荣欸。好，这我不太懂。那我30分钟免费 WiFi， 我也觉得有比没有好，但是30分钟真的有点不太够，就是我剩下时间干嘛，睡觉吗？好了，也是可以。好，那再来是新宇航空。新宇航空这我吐很多次，因为新宇航空真的不知道从哪边吐起。第一个是它的机上 WiFi 太常坏掉了，太常坏掉，尤其321，我不知道为什么321这个网络非常容易坏掉。350就还好，但321真的很容易坏，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即使今天网络没有坏掉，我要买一个无限流量，你知道我这个网络重度使用者，套一些人讲法，我就是那种网络，我就是飞行的那种宅男，就是我随时我都要网络是通的。我其实只是看我 Florida， 我现在飞到哪边，我就是要网络是通的。那今天在这个价格不要太夸张的情况下，我都会买下去。那如果今天我搭商务舱，我当然希望是免费的。当然，新宇航空的商务舱是免费无限制的这个 WiFi。但是你今天如果搭经济舱的时候，不管你今天是 Insider 还是白板还是联名卡的一些小白不的一些人，那你都还是没有任何的那种。第一个，你是有文字的 WiFi 没有错，但是你没有办法买到无上限的网络，这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就想说，为什么不让我买？因为大部分的都有这种 unlimited 的这种 plan， 但是新宇没有。这我写过了，这我写过那个意见书，我说你们可以提供那种无限制网络的吗？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网络已经够烂了，如果你还无限制的话，这样我会死掉吧？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头很痛，我真的觉得头很痛。这样，那华航比较少搭，但是坦白说，华航的这个也有两个供应商，那有一个供应商的网络我觉得比较不稳，然后他们的这个好像是旧的吧，因为我真的太少搭华航，我一年大概搭华航应该是四五次，就真的是不多，所以我只能说他们有这供应商的问题，所以这供应商也不是所有的人例如说你有 Boeing 的序号，你是不是可以用？有一些就不行，有一些就可以，那对我来讲就会有点头疼，所以就讲到这边。那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统一成说，商务舱的旅客都要免费 WiFi， 然后高卡我觉得倒还好，我都觉得高卡是其次，然后再是经济舱旅客有文字流量的 WiFi， 然后再来是说要有无限的这种 plan 可以去买，因为我 AKA 经济舱旅客我就想要买，怎么样？是怎样？其次经济舱旅客觉得经济舱旅客买不起无限 WiFi， 无限的 WiFi 吗？不知道。好，反正好，就讲到这边，就是无线 WiFi 真的可以完全是可以录一集，因为我是重度网络使用者。好，那我们今天新闻就介绍到这边，那接下来就是一些小细节。那我发现今天真的蛮水的，非常非常喜欢。好，那国泰航空上周我们有讲到这个他们 77A 的改舱，就是777-300ER 的改舱。那上周是提到他们的这个商务舱，应该说头等舱会被拿掉，然后取而代之的是这个 Area Suite 的这个商务舱全新的这个产品这样子。那其实上周在这个我们在报新闻的同时啊，其实豪金舱也同步的发表了。那我觉得他们豪金舱走的是一个比较，我觉得是蛮科幻的风格哎。那个豪金舱长得像是新宇的安全影片里面的豪金舱。新宇的安全影片那个真的做的还蛮科幻的嘛？对，就是真的把自己当做宇宙航空在做，但是实际产品就没有了。但是那时候我看到国泰的新的豪金舱，就蛮酷的啊。那在他们豪金舱里面加强了很多东西，包含说他们说有这个餐食啊，那以及有一个中国的酒，然后他们就把一个中国的酒就硬是插在这个豪金舱里面。那我觉得好了，随便，我是觉得还好，但是产品看起来是挺舒服的啊。反正讲简单一点，就是上周其实他们发布了包含这个没有头等舱这件事情，那 Aries 早就讲了，那再来就是 这个豪金舱的产品。那其实在前几周新加坡航空也有去发表这个新的豪金舱产品，那应该说加强这些豪金舱的这个服务哦。那所以我觉得看来这真的是未来的战场耶，真的是未来的战场。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国籍好，祝福他们。那接下来这个美国美国运通的一个 offer 是 Grand Hyatt。 那 Grand Hyatt， 哦妈的，他对面是开了一台战车，是不是上面是好，反正这条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大堆那个车子那边，然后蹦不动自动自的。我你知道有时候就住错区，你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孟母要三千了，真的太可怕了。就是这个地方很便宜，那平常住我们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他晚上平常都这么疯吗？这一块不太懂。好，那这个刚刚讲的是美国美空运通的这个 MS offer， 那是 Grand Hyatt。 Grand Hyatt 最近有一个这个 offer 是你全球的 Grand Hyatt 都可以用，那你可以花$250，你可以获得50块的 cashback， 我觉得还不错。那下一则是来自 Trip Plus 的这个新闻，那就是他说卡达航空最近释出了大量的美国航线商务舱里程机位这样子，那是4月11号发的，对，那他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自己喜欢的航线。那 Trip Plus 这边有罗列几个达拉斯、休斯顿、芝加哥、华盛顿、纽约，这 JFK 的纽约，然后亚特兰大跟迈阿密，他说这边都有一些票释出，那主要集中在2025年的2月跟3月。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 Triplus 的这个新闻一直都整理也不错，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那对了，最近 Triplus 又出了一个新的工具，我找一个时间再来研究一下它好了，因为听说很不错啊。反正啊，这个他们真的很努力，而且都就真的，你知道要赶那个时间，我是一个，你知道我一周这样做一次，我就已经觉得快要死了。但是他们很多新闻都要很快的发，真的很辛苦啊。好，那下一个是第三的。这个信啊，其实这个第三，你知道我大部分来讲，这个因为第三那个是付费的电子报嘛，那通常付费电子报我倾向于是不会去讲这个内容，但是因为这张票真的是被太多人拿来直接当做免费的素材去讲了，那所以我就还是讲了，因为这个你在很多的网站、论坛甚至社群都有人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用 ANA 去换到台北新加坡转台北往这个纽澳的一些班机，那都是经过新加坡转。那这个优点在哪呢？第一个，它手续费非常非常低，好像是7万左右吧，这是重点。第二个，他妈它是新加坡航空，你在说什么？然后第三个是这个它的这个放票非常非常多，我看都是我自己在查都是两三张以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第四个，那根据第三说，这些航线平常不会放这么多票，平常不会放这么多票。那这个航点就是往雪梨、奥克兰跟 CHC， 那第三特别点说 CHC 这个点平常都是不会放商务舱的机票的，那也就供大家参考。那我也不知道，我反正就觉得这个因为真的是太多人在讲，所以我建议就是不知道，我是觉得这蛮重要，我觉得副 source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真的不是你发现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网志也通常都会附一些 source。 那如果我今天没有附 source， 就是我直接从官网看到的，或者是官方消息看到，或者是全世界都在讲这个东西，大概就这样。那第三也有这个 ANA 的课程，如果你真的有需要，你对 ANA 相当不熟悉的话，我觉得上课也没什么不好的。那当然印象当中是忘记多少钱了，应该是4位数到5位数之间。好，那就这样，就是 ANA 逃难现在也只剩下几天了啊。如果你有想要往这个南半球去的话，也倒是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我就没打算。所以我这个 ANA 有很多人问我说 ANA 怎么办，或者说我 ANA 怎么办，我就放着，我真的就放着，那就没有去动它。我觉得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因为我觉得改表幅度没有那么大，因为没有去非洲或没有去我印象中南美洲也是蛮大，但是我想说那就先放着，那我希望它之后可以放更多的机位或者一些更多的玩法，我相信 ANA 好不好，不知道。那就等4月18号之后，那也就是这一周，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说不定我又会录一集什么 NH 什么东西的，说不定会看到一些很神秘的机票，我也很期待啦。坦白说，我也很期待这次改表会不会放更多的 NA 自家机票，那我想换一下 The Room 跟 The Suite 或者是海龟机。好了，那我们再进到这个里程特卖的相关的东西。那今天我有更新一个东西，是我看到凯悦的 Guest of Honor 的券，我看平常的市价大概在每一张的800到900块之间，那我最近看到有人在卖1800的，结果发现这个卖1800的人他也很常卖，我想这个数字有点怪，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 Guest of Honor 的券到底它的市价到底是8900还是要到1800，那所以我就是后面打两个问号，大家就自己参考一下。 那我这边参考价格改编的部分还有个凯悦的嘉宾轩的券，那是一张大概是100到200，我原本是写100。那里程特卖的部分这一周又新增的是 Choice 又在卖，真的蛮怪的。那 Choice 在最近卖点是加成 40%， 那最上一次的加成是 50%， 而且已经结束了，所以它降低到了 40%。 那它这次卖的走期比较长，到4月底。那我自己的建议是说，因为 Getty Getaways 其实根本就有卖 Choice， 所以如果你今天没有抢到的话，那再来慢慢看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个 Getty Getaways 它的 Choice 是在4月29号，因为台湾的4月30号凌晨1点，所以应该是还好。如果你真的这边买不到，那你真的有急需，再来会跟官方买，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 40%不高也不低啦，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虑一下。那阿斯加最近又快特卖，阿斯加现在是没有节操在卖，那这次卖到5月23号，既没有节操又卖的又久，真的有感受到他们这种 要变成卖点大户的决心。那这次最高是 60%， 单价这边出估是 0.578， 好，这个单价每一里大概是 0.578 台币。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谨慎购买，因为我知道很多社团，不要，或很多粉专，或很多本来不是这个圈子的人都在宣扬这件事情，就是在宣扬这个阿斯加里程的东西，然后可以换新宇航空，然后去日本， blah blah blah。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正确的换里程票手续是先查票。那如果你今天连系统都摸不熟的话，B 节目有非常非常多阿斯加的节目，你自己随便找几集来听。我觉得如果你不会的话，我觉得你也是比较尽可能啊，这样讲是不坏。但就是我觉得大家有自学的能力，然后那这个单价其实是有一点高的，0.578，坦白说是有一点高的。那这个是最高 60%， 所以有些人是 40%， 有些人是 50% 的样子。那也好像是阶梯式的，那也有人是这个 offer 有一个神秘的 offer， 是说如果你这次有买的话，下次就有 70% 的一个 offer 啊。所以为什么我没有特别详细去研究呢？因为 70% 还刚结束啊，70% 还刚结束啊，所以这个倒是还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会用万豪直接转进去到阿斯加航空，那我自己是个人就觉得在阿斯加航空如果在 60% 包含以下，我是不会考虑的，我自己是不会考虑。但因为这是我万豪的入手价比较低，所以大家自己去思考一下。然后这边再补充一次，虽然我昨天的那集已经讲过，万豪的这个转入阿斯加航空的比例是6万比2万5，那就是万豪的6万转进来变阿斯加2万5，但是这个转让时间我自己是觉得要5天到7天，所以如果你有急用的话，阿斯加转万豪转进来是要等一下的，要真的要等一下。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稍微耐心一点。好，那我来念一些这个留言。那因为今天这集的这个长度有点短，所以我来认真念一下留言。好，那先来念这个五星留言哦。那 Lilian 啊，感谢 Lilian 说，我倒是很喜欢现在这种节目模式，就像小杰说的一样，很像一个朋友，一个跟我们很亲近的真实生活与感受的体验。对我而言，不单单是一个节目，一个想盈利的节目，我觉得很真诚、很舒压，很多面向的感受，旅游或生活都是我爱听的。里程发现只是其中一环，你的节目自有你吸引人的不同特色。好，那我非常非常感谢莉莉，因为这个其实我的这个蛮接近我的理想了，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大家都有喜欢的东西，那你不需要认同我所有的东西，或者是喜欢我所有的兴趣。当然有些人也会觉得说这个面向太多了实在不太好，但其实我觉得听一听，我觉得很多人都同一类人啊。那不管你是不是同一类人，或者是你喜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反而会觉得你现在都已经听到第53分钟了，你就是同一类人，你 somehow 就是想要听。因为正常人在我今天闲聊聊了10分钟15分钟就已经关掉，完全听不懂。你前面跟我讲平安银行，平安银行那个东西其实有点难其实是有点难度，所以其实我们没有差那么多，那没什么好去那个的。那希望有进到，不管是有教到一些人，帮助到一些人，不管是心理上还是里程上面可以省到一点钱，那我觉得都对我来讲都是节目的一大部分。那曾经有人问我说做节目是为了什么事情，其实就是帮助别人。那帮助别人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在 让大家的这个旅游可以变得更轻松或者是更有品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也希望跟我受一些痛苦的人可以因为听我节目而不感到孤单，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任何节目在做这件事情，坦白说。好，那大家就这样。 那接下来一个留言是 Jimmy 说竟然没有留过言，我想听国泰的汇集战卡也上加、欸、我也很讶异你没有留过言、欸、因为 Jimmy 之前有跟我们分享过这个 W 曼谷，那他的反应他的体验跟我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以前做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听众投稿，那他给我很多很多的资料，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东西直接录成一集，因为那一集 W 曼谷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但是这个 Jimmy 他的体验非常非常的好，那所以我就也平衡报道一下、啊、所以就也告诉 也让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我不希望这边就是只有我在讲，那大家如果有些互动我觉得有趣我都会把它拿出来这样子。好，那还有一个是网志，有一个没有留言的是网志又回来，最近好像感觉有点精神问题，注意保重身体，不想做着别做的身体健康优先。对，而且我最近的这个精神状况并不是，我们不要说精神的，听起来怪怪的、哦、就是身心状况，现在都叫身心科不叫精神科，精神科听起来真的有病。确实是有一点不稳啊，那这个我觉得在努力的，你知道在透过每一周的录音，其实你们这种规律的作息对我来讲是蛮重要的，你好像每一周都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对于人生是会有一点帮助的，那不比较不会说、啊、就卡在某些东西这样子，所以感谢这段时间所有你还在听的人，那你还听得下去的人，因为你知道就如果一同说一直以来所说的是，其实你没有必要听我这些东西，但你都愿意听下去，那这就是算我比较幸福的一个部分，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再念一个抖内，我看一下这个抖内是，找一下哈，来自你的名字你确定要被念吗？ Sean 好了，我叫你 Sean。最近因为听了别的节目被演算法推来小节制，听到分享阿拉斯加开征单程中停票的内容，让我梦回我人生第一张里程票，亚万成田台北 ICM、啊、就是那个首尔，让觉得愿意分享的人都是好人，而且在没有收费，说实在太善良，只好小额支持一下。好，非常非常感谢哦，你这是订阅哦 ，OK， 好，感谢。其实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这也是在我乌托邦世界想要达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免费的东西，然后大家会真的会看到这些良善的东西，然后再进而跟你一起去讨论。那像查理王啊之类，就或者是之前讲过 Yankee 之类，就非常非常愿意的跟我去分享更多的资讯。那有些东西也当然也不方便多讲，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我希望有一个正向的节目，那让大家就是在这边越来越强。对，那这个是我希望可以做的事情。那当然收费是，其实收费是我一直都有想过，那我每天都会在想，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可以收费，哎呀那个东西，那有些人把这个东西变成收费，那我是不是要这样做，然后有些人在卖会员，有些人在卖什么的，但后来就觉得好像那真的比较不适合我。当然我会不会未来有做这件事情，有可能啊，我不会讲死啊，就好像今天有问我说哎，你未来会不会想要生小孩，我现在一定会说你把我打死我都不会要，但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都说我现在不想要，就是以后不知道，以后再说吧，大概就这样。就是我觉得人生没有一定的事情，所以以后有人要拿这种东西来追我，我也是没什么办法，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有收到一些合作的信，那但就有你们有缘就会听到，因为也不能说什么东西就来就然后待着不去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大家很感谢所有听众或者是说愿意来丢给我一些尝试的人这样子。好，那再来是Sarah，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threads 一直会被推播到你的内容，你的内容蛮有趣的。那说阿拉丁丁真的太棒了，前次发现小杰突然关了 IG， 紧张一下，是时候展现我微薄的超能力。知识付费这条路虽然辛苦，但是还是全力推推。有时候机会会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的。好的，其实知识付费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可能啊。那我自己，你知道吗？就是我坦白说，现在想要走知识付费这个百分比啊，大概只有30%，因为我真的有点懒惰，但我觉得现在的东西，大家就好好就是怎么讲，就听吧。然后这些东西你我不知道，因为其实这些在这个网络上的所有资源，大家基本上都是共享的。如果我今天要讲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去把网络上所有东西都给搜寻过一遍，然后消化过一遍，再变成这些内容。那所以后面的人一定会后浪推前浪，那在后浪再推前浪这样子。那像阿拉丁丁这个东西，你知道最近几周大家一直在讨论，所以当然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是有人在抄我或者什么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个人觉得那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玩法，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玩法。那其实 也有很多人的能力也比我好，或是有更多的这个经验，例如说像查理王，很明显也就是比我强的人。那以前就已经玩过阿斯加，我也才是最近几年玩阿斯加，我怎么可能会打赢他们？或者是我怎么可能会真的要走上付费这条路？我根本就是后辈啊，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我都觉得说，我根本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晚辈，或者是就是一个刚进，就是坦白说，我就是来玩里程五六年，那一堆玩十几年的，我到底有什么好收费？就是我自己会很不想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觉得说这个没什么理由，你在那边，就是我会自己跟我自己说，你到底在那边收什么费？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是我平衡。其实我每次做的东西就是我那当时平衡的一个状态。那哎，我们就继续这样走下去看看。那如果大家要支持说什么东西，第一个你把节目分享出去，或者是抖内订阅，这个都是一个支持。那你要抖内怎么样呢？就是看你的状况而定，或者是你真的有被帮助，你在抖内其实也都没有问题，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就佛系吧，就佛系。就是虽然我听起来很不佛系，但是实际上我做的事情是蛮佛系的。我真的没有一个关个地方跟你讲说，嘿，我这边要开始收费喽，这样子没有，目前都没有打算。虽然我这个午夜梦回在想说，哎呀，是不是少赚了很多钱，这样子，那是这样。好，那再来这一则抖内是李先生，日航李先生，哎，竟然被骂了还在抖内，我这。以前被骂还在抖内，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小姐您好，人生酸甜苦辣都需要一杯咖啡来陪伴，这一路辛苦了，非常感谢。好，真的也非常感谢各位愿意这个支持的听众，还有这个曾经被骂过的李先生，就是难以言喻的感觉啦。那接下来我好像 我不太确定我有没有就是重复念，那我这边就在，如果真的不小心要重复的，就抱歉。那就是少奇欧巴桑说，小杰加油，谢谢你啊！感谢你的抖内，尤其你抖内金额是比我想象的高蛮多的。好，那再来是一个哦，是订阅，是年订阅的，是易，好像你的名字好像不能念出来，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反正易峰啦。从去年开始，我研究里程计划，刚开始听到小杰的声音，觉得还有磁性，含金量也很高，光听声音，我的雷达也就响了，也感觉是个帅哥，笑脸确实也是帅哥一枚，逗号。只是听多了你的节目，也知道你的很多地雷。其实我也私讯过小杰几次，询问相关住宿和里程的问题，每次都战战兢兢，很怕问蠢问题，感觉让你被打扰。实际上感受出来的文字是很用心在回复我的每个问题。老实说，因为换主管以及我想拿到多一的金色证书，今年几乎都没有时间听杰斯聊啊。那你干嘛？那你干嘛订阅？琐碎时间在听多一相关的，但是还是偶尔会看到小杰私人 IG 分享的搭乘体验，看得出来真的非常用心，没办法帮你充流量，微不足道的支持，希望给小杰一点的这个支持，你说的很棒，谢谢你，好，非常非常感谢。好，我先说这个，如果你真的是要帮我充流量，其实玩听率是重要的，就是你今天真的要充流量，你可以开在那边，然后不要开声音，然后把它听完，或者是你各大平台那边什么乱听，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就是铁人的一个数量。好，那这个是重要的。然后再来是说，大家的生活都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不管是你的主管跟工作、金色证书，我觉得这个都远比你现在听这种我们节目的这种琐碎的东西还重要。所以自己的人生真的比较这个，对，真的是比较重要。所以我现在比较理解说为什么有些人会问一些白痴问题，因为大家这个其实你知道都很忙嘛，都很忙。当然，我觉得还是有等级的，有时候你比较有时候有些人比较这个没有礼貌，或是有些人就是觉得说他好像也不需要谢，我觉得就是一个谢谢，你也不需要你也不需要说什么一个很巨大的抖内或什么的，那个抖内都对人家都是赚到的啊。但是你知道有大全世界大部分的人，这人性吧，就是会觉得免费的东西就是廉价，或是免费的东西我就不需要珍惜。所以我们这种免费的节目，我们真的要被别人就是看中，或是要被别人觉得有讲话有斤有两，好像未必别人会，你知道，就是我想说真的大家不会珍惜这种东西。我坦白说真的不会，但是就是人性跟乌托邦，你到底选择哪边？我到现在都还是选择乌托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理解，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一直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情。这个东西跟盈利真的好了，就如果你会觉得说我一直在讲盈利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应该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盈利的，或者是你不知道这个市场是长什么样子的。对，但我自己就觉得哎，就这样吧，就这样，就是大家开心做，那我自己开心做，那大家就开心听。那所有的节目都是我的有时候是心态的改变， 那也不一定，有时候很多东西都是生活的体验，就很像那个 Lilian 讲的，这就是一个你把它当作一个朋友在跟你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要每一集都听，你也不需要说一定要把它听进去，然后觉得说哦，这样子我如果问问题会不会很蠢，其实你有听跟没有听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你问问题的逻辑是非常明显的。那就如果你今天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会跟你讲说哦，我已经录过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去你听一看，这样。所以大家就这样吧，我觉得不用到太紧张。那如果我没有回，有可能只是我没有看到，或者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心情再回，因为你知道最近我的这个状况是起起伏伏啦。好，那就感谢大家听到这边，我是小杰，我们就下集的新闻再见了，拜拜。